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俄罗斯的总统大选。俄罗斯在上礼拜3月15号到3月17号举行总统大选三天的投票。那知道3月17号结果呢，后来投票结果出来，当然毫无悬念的当然是普丁再度当选连任啊。那普丁当连任呢，这是普丁第五任那么当选总统，他可以做到2030年。2030年呢，如果根据他自己的规划，他还可以再选一次，还可以做到2036。那做到2036呢，那他将是18世纪俄罗斯凯撒里女王以来在位最久的俄罗斯的领导人。那么这次选举呢，当然我们晓得完全就是普丁当选你可以预期，可是当选后面的数字他到底透露些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可以来看。首先呢，第一个我们看他的普丁这次得票率啊是 87.3%。87.3% 呢相当于就是7600万票。另外这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领导人里面得票最高的。啊，超过他自己，他自己上一次呢 ,2018 年的时候呢他才 78%。啊，所以这次的得票率成长了 10%。啊，那么投票率呢 ,77%。也同样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选举里面最高的。所以对普丁来讲呢，这次的选举呢，他不是要选赢，他要选得漂亮。那选得漂亮呢，就是要冲高整个的投票率。投票率，所以他不管动员了国家的机器啊，大小官员啊去催票啊，那这次能够投出来这么高，所以也是不错的，表示俄罗斯内部人民是团结的哈。所以普丁当然讲说，表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啊。那你说完了以后，那说有没有人陪选呢？因为你选票上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嘛，有没有人陪选呢？有啊，但是你不能讲是竞选的，那更没办法跟普丁去竞选，他是陪选。陪选其他的除了选票上有四个人，除了普丁以外还有其他三个。一个呢是共产党的候选人，他得票率是 4.3%。另外一个是新人民党的候选人 3.9%。还有一个是民族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 3.2%、啊、通通都会非常少。本来啊还有两个候选人要选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立场是反战呢，后来就被这个选举的官员呢找理由说你文件不完备啊什么问题，就阻止他们参选，所以他们的名字根本都没印在选票上，所以选票上就印了四个人啊，当然普丁当选。普丁当选呢，当选以后我们也在看哪里得票最多呢？啊，哪里得票最多的一个是北高加索，北高加索就是车臣呐、达吉斯坦的这地方。那北高加索有什么意义呢？以前普丁在叶尔钦时代啊，普丁担任总理啊，总理他的起家就是打车臣战争嘛，啊，强力的镇压车臣的这个分离主义啊，打车臣战争就造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整个狂热，整个起来，所以车臣这边很高。那另外一个呢，那就是俄罗斯得票最高的就是乌东嘛，乌东这两个地方就俄罗斯占领的乌东的地方啊，那么顿涅斯克啊、卢甘斯克、这几个地方，那得票率得到95%啊，你可以想得出来，这当然多少也是做出来的一个得票率。为什么？因为你表示这个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占领的地方呢，老早就心向祖国、心向俄罗斯哈，所以他呢可以看得出来，明显是做出来，但是他会做出来也做得非常精致，非常精致呢。那当然呢，西方就讲了，你这个选举啊不自由、不公平，但是不自由、不公平，西方并没有说不承认呢。啊，那么虽然俄罗斯的一些反对派的人士呢，在西方，在柏林啊什么的哪里去示威啊，那么在街头就呼吁西方说，我们说不承认俄罗斯选举结果的一个正当性，但是不可能嘛，你说他不公平，但你不能不承认说普丁是俄罗斯领袖啊，那谁马上道贺呢？当然是习近平嘛，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北韩的金正恩嘛。那么他们讲说，当然就首先恭贺普丁再度当选连任，那也希望呢继续强化贵我两国的关系。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啊，整个国际社会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分裂。 但是除了普丁他镇压或者他操弄选举，他阻止反对派跟他竞选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原因造成俄罗斯的投票率高是什么呢？经济。他的经济还不错，这我们必须要承认。那虽然俄乌战争打了两年，但是普丁呢，他这个经济啊，就是战时经济、战争时期经济呢，其实相对稳定啊。像去年2023年，他的 GDP 成长都还有3.6%啊。那今年呢，一般估计有2%几。那么人民的薪水增加，失业率降低。啊，那政府也框列了大笔的预算发展工业，以及呢修改税制啊，就税制啊，那么叫财富重分配，这样的就让很多的老百姓讲说，你看国家还是可以建设啊，我们的薪水也增加了，也就是虽然有特别军事行动，但是我们还可以再过正常的生活。那正常生活让他觉得，那我们可以支持普丁。好，所以虽然有坐票的部分，但老百姓有团结的部分，所以上去看了。那现在普丁大胜了以后，那下一步怎么做呢？啊，那当然有人讲说，普丁现在选上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可以再次发动大的攻击啊。那普丁呢，也用的民族主义这个团结的这个氛围啊，就表示一定要打败乌克兰啊。所以这时候根本不可能再收拾跟乌克兰谈判。啊，那所以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啊，那么就讲说，西方要赶快去援助乌克兰起码可以撑一下，他撑一下呢，然后他才可以有这个立场跟俄罗斯去谈判嘛。所以你们希望战争结束要谈判，那我不能被打的时候谈判呢，我能够撑得住我才能谈判嘛。啊，那就看看乌克兰战争，不，目前看起来呢，还没有马上结束的一个迹象。但可能还要再打一阵子，再焦灼一阵子，所以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普丁当选之后的下一步乌克兰行动作为我们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大的新闻呢，当然就是看中东嘛。中东其实是现在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先从最新的往回看，最新就是礼拜一18号的时候呢，以色列轰炸了加萨走廊的西法医院。那医院呢，当然他是觉得每次都是有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呢躲在医院里面嘛，用医院做幌子，或者在医院地下室啦，在医院里面，所以这次得到情报我攻打医院，那当然国际上有哗然呢，这时候已经人家生活过得很辛苦了，你还攻打医院，那以色列说我攻打医院是非常精准的攻击哈。那但是这仍然让以色列有很大的遭受到国际上的一个指责，因为你现在看到整个加萨情势非常悲惨，联合国也讲出来，那么如果人道援军再不进去的话，尤其加萨北部就会闹饥荒啊，很多人会饿死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发现有核战两个画面可以同框啊，同时出现。第一个呢，就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批准了攻打拉法的一个作战计划。拉法是哪里呢？拉法是加萨走廊南部所剩最后一个大城，230万人口。那就是很多从加萨北部下来的难民呢，大家都就叫拉法。拉法呢，所以拜登之前就讲啊，那么拉法是条红线。啊，他说我绝对不，就是以色列不，就是不要再让更多的平民伤亡了，拉法是条红线。美国讲拉法是条红线，那么但是以色列还是批准了攻打拉法的计划。那批准攻打拉法计划并不是说马上要攻打，而会攻打拉法计划。那这样子美国当然不高兴，美国就讲了国家安全顾问的发言人，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科比就讲，他说我们事先不知道的计划，我们很想看一看。也就是美国并不为以色列攻打的事情背书，而且也很不高兴，你事先没有告诉我，这事情就越发越严重了。事实上，从礼拜五之前，礼拜四的时候呢，14号。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籍的这个美国众议多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就公开讲纳坦雅胡必须下台，因为他说以色列最好今年大选把纳坦雅胡换掉，因为纳坦雅胡你的整个的好战的政策已经在国际上大大灼伤了以色列的形象。舒默讲这句话很有意义，为什么呢？他是犹太人啊。他是美国的民选的公职最高位阶的犹太人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啊，然后他这样讲， 讲完之后呢，第二天礼拜五的时候，拜登就说舒默参议员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也非常关心，非常关心的纳坦雅胡呢，当然讲说，哎呀，这个舒默参议员讲话非常不适当啊，你这讲话你不是公开公就是关说以色列内政嘛，非常不适当。但是美国不管，美国这个事情非常生气啊，非常生气。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呢，拜登就和纳坦雅胡通了电话，通电话就告诉纳坦雅胡说，你派代表来华府跟我报告，你派人来跟我讲你们的计划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到底同时，他也要求以色列，你们不但来报告，你还要告诉我一个备选方案，就是你要拉下哈马斯领导人，但是如果不攻击拉法，难道就不能这样做吗？你带个备选方案过来。后来纳坦雅胡没办法，所以礼拜一时候他同意派代表，又包括军方的，包括人道援助代表，然后到华府跟听取美国人的意见。这美国还是老大。啊，你这样背着美国，你能这样做？美国说不行，你给我过来报告。这国际政治上的现实，你看得很清楚。那上个礼拜还有另外一个和平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同样是在以色列公布的这个攻打，以色列批准攻打拉法计划前一天，就礼拜四的时候呢，哈马斯提出来他们的和谈方案。以色列本来就讲半天说，我们要停火交换人质，但是哈马斯说不行，我最好你要先同意永久的停火，然后才能开始释放人质和这个囚犯的这个动作啊。但是礼拜四的时候呢，哈马斯稍微修改了一点，他没有把立即同意永久停火当作谈判发生的先决条件。啊，他后面最后阶段当然还希望永久停火，但是没有一开始要求马上永久停火。所以以色列过去说哈马斯，你的这个和谈方案呢，你是妄想，但是现在稍微缓和一点，说不切实际啊，这个调子是放软了一点。所以以色列后来礼拜五的时候，不是讲纳坦雅胡批准了作战方案的同时，他也同意派代表到开罗跟哈马斯谈判，一和一战两手策略。到哈马斯谈判，那你们到哈马斯谈判，那是谁去呢？穆沙德的局长，就以色列情报局的头子啊，穆沙德的派了局长，他们带人到开罗。因为为什么到开罗呢？因为就是埃及、卡达他们在这边调停嘛。美国这次没有派人过去，那就是起码埃及、卡达调停，然后哈马斯也派人，然后以色列这边也派代表去。所以到底礼拜一的时候，同样的两批人马，一批到白宫跟拜登总统报告。说我的作战计划，一批派到开罗说我们要进行谈判。那这核战两个这个发展谈判，最后是打呢，哪一个是虚，哪个是实呢？到底是打不打或者谈不谈得成，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继续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大概呢，两大块的新闻就为你整理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